伊朗核突破时间几乎是零，以军轰炸伊朗核设施。美国财长说三个星期内会同中国再谈。摩根大通说航幕之形势动荡，航运业需要警觉。美国恢复俄国学生签证，要求审查社交媒体账户。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四。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总统在星期二晚间的时候告诉他的高级助手知，他准备对伊朗的攻击计划，但是暂时不采取行动，看看德克兰是否会放弃他的核计划。美国官员表示，川普希望确保美国的袭击是真正必要的，并且是不会将美国拖入中东的持久战争。川普希望确保潜在袭击能够真正达到摧毁伊朗核计划的目的。在中东，以色列和伊朗的军事冲突仍然持续，进入到第七日。以色列国防军在星期四凌晨空袭了伊朗的关键核设施，包括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和纳坦兹的核设施，声称已经摧毁多项可以用于发展核武的设施和设备。随后以色列空袭伊朗唯一的仍然运作的布殊尔核电厂，攻击力度进一步升级。伊朗表示目前没有核泄漏发生。作为报复，伊朗在星期四的清晨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击中以色列的多个城市，其中南部主要医院索罗卡医疗中心遭到严重破坏，造成至少65人受伤。美国近几日在中东增强了军事力量，第三艘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已经进入到地中海东部，第二支美国航空打击群正驶向阿拉伯海。五角大楼声称这次的军事集结是用于防御的目的。根据 CNN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正在衡量不同的选择，包括是否加入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美国参议院多位民主党领袖呼吁川普应该优先考虑外交手段，并且强调如果要对伊朗发动战争，必须事先取得国会的授权。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在星期三在国营电视发表演讲，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任何美国军事介入都将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随着中东局势升温，伊朗的核计划再度成为国际关注的核心议题。路透社报道，伊朗将现在的浓缩铀转化为足以制造一枚核弹的时间，现在被评估为近乎为零，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今年5月发表的最新报告，伊朗已经累积超过408公斤浓度大约 60% 的浓缩铀，这个数量足以转化为9枚的核弹的原料。如果伊朗决定进一步浓缩到武器级 90% 以上，技术上可能只是需要几个星期就可以达成。欧洲方面，德国、法国和英国外长在星期五和伊朗外长在日内瓦会谈，敦促伊朗回到去谈判台，重启2015年核协议的框架。什么是调理？令身体找回平衡，守护健康，告别疲惫。预防三高，每日更加轻盈。三高代谢宝以天然的姜黄苦瓜之力助你。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者拨打北美的免费热线1-866-520-5201了解详情。在6月1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一个博客节目中批评中国近年来在全球制造业的占比高得离谱，为此美国政府有必要恢复平衡，扭转过度依赖中国产业的局面。贝森特指出，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占比已经达到 30%， 这个比例已经高到不能够再高，目前美中仍然在谈判以达成一项永久性的贸易协议。在上个星期，美中代表在伦敦达成框架协议，美方将对华入口的总关税设定为 55%， 中方就对美国关税设定为 10%。 之前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 145% 的关税，而中国就以 125% 的关税作为回应。贝森特说，伦敦会议期间，美中讨论了取消出口管制事宜，并指出美方正在观察中共是否会依照框架协议预先向美方提供稀土。 贝森特跟着说，因为上一次在日内瓦达成协议之后，中国稀土磁铁未预约出口，现在不清楚这个究竟是中国体制内部的技术性障碍，亦或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官僚化、反应缓慢的命令和控制体系所致。同时，我们对中方采取一些反制措施，其中一部分亦都引起媒体关注，例如我们已经对飞机引擎和它的零件实施禁运。贝森特表示，他可能会在大约三个星期内再次和中方会面，讨论更多贸易相关事宜，并希望能够促使中国开放市场，令到美国商品进入。贝森特补充说，至于他们是否会真正开放市场，我们拭目以待。美国股市今日休市，股指期货下跌，道指期货跌超过150点。星期三收市，标普500指数变化不大，市场权衡美联储按兵不动的决定和鲍威尔的言论。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微升 0.1%， 30只成分股组成的道指就微跌 0.1%。 另外，美联储的最新预测，虽然这次利率不变，但是最新的点阵图还是显示今年可能会减息两次。不过鲍威尔亦都说，没人能够100%预测利率的走向，因为外部因素太多。英国央行将宣布利率决定预料会维持不变。数据显示，英国五月份的通胀微略下降，但是还是高于目标。欧洲方面，瑞士和挪威都减息，反映出全球经济前景仍然不明朗。川普公开赞扬参议院通过的 Genius 法案，并呼吁众议院赶快通过。他表示，这项法案能够帮助美国在数字货币的领域保持领先地位。摩根大通分析师在6月18号报告指出，以色列这一次对伊朗的攻击如果持续下去，可能会令到油价长期大幅上升，黄金和美元作为避险资产需求上升，金价微涨，美元汇率回升。航母之海峡目前仍然能够正常运作，但是随着中东情势越来越紧张，这条重要的航道亦都受到更多的关注。摩根大通最近将这里的风险等级调高到第二级，理由是有越来越多的电子干扰会影响船只的导航系统。这一条海峡对全球能源供应非常关键，根据数据，它负责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海运石油出口，还有很多的液化天然气和化学品也都经过这里。虽然货柜贸易比例不大，但是如果出现干扰，可能会令到亚洲港口，好像新加坡、科伦坡等压力变大。有海运专家表示，即使只是短期干扰，也都可能令到整个亚洲的航运塞车。马士基的高层亦都说，这个不是单靠休战就是能够解决的，全球航运网路要改路线成本很高，需要真正的和平协议才能够稳定。另外，苏伊士运河那边的情况亦都没有改善，因为红海的安全问题，现在那边的运量比以前少了六成以上。虽然当局有提供折扣，但是大多数航运公司都是不愿意回去。摩根大通分析师认为，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的能力限制最为明显。目前航母之的风险虽然还不算是最高，但是情况不稳定，中东这些航运要道未来仍然存在不少风险。在6月18号，美国国务院表示将会重新启动上个月暂停的外国学生签证申请流程。不过现在所有的申请人都必须解锁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以供美国政府审查。领事官员将会特别关注那些可能被视为对美国以及美国的政府、文化、制度和建国原则怀有敌意的贴和信息。新的申请人如果拒绝将他的社交媒体账户设定为公开并容许审查的话，可能会被拒签。全球各地的学生一直都在这里焦急地等待美国领事馆重新开放签证面谈预约，因为留给他们的开学前预订机票和安排住宿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 来自中国、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的学生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们一直在刷新签证预约的网站，并密切关注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以获取任何有关预约几时恢复的信息。在星期三，制定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两日的议息会议。美联储在六月份的会议中决定维持利率稳定，将联邦基准利率维持在 4.25% 到 5% 的目标区间。根据美联储发表的声明，委员会预计在年内将会有两次降息，但是政策制定者亦都预计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增长 1.4%， 通胀率是 3%。 这个是美联储连续四次决定按息不动。美联储自从去年9月连续三次会议减息，合计减息了100个基点，但是自从今年1月川普上任以来，美联储一直维持现状。除了利率决议之外，会议之后公布的点阵图显示，到了2025年底，美联储仍然有两次的减息可能性，2024年和2027年各减息一次，这样意味着未来预期减息的次数将会达到四次，即是一个百分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在还有时间等待更加明朗的消息。鲍威尔的任期将在2026年5月届满。川普不满美联储迟迟不减息，在美联储即将宣布利率决定前四个小时，美国总统川普猛烈抨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他愚蠢。川普说，坦率地说，今日可能不会减息，欧洲已经减了十次，而我们一次都没有。从总统的角度，高利率正在令到美国承担数千亿美元的融资成本，如果美联储放松政策，可能会节省了这笔开支。川普还说，美联储的核心借贷利率应该至少降低两个百分点，利率能够降到 2.5 个百分点就更好。中国黄金市场掀起轩然大波，知名黄金销售机构永坤黄金经传爆煲，投资者没办法兑现实体黄金，杭州总部人去楼空，老板汪国海和他的财务人员全部失踪，意指是夹带私逃。中国媒体估计受害者超过1万人，损失金额高达人民币20亿元。网民怒斥，永坤是我们见过最大的黄金杀猪盘，十年磨一片。永坤黄金经营网上平台，同时有几十家门市，承诺金价涨可以赚利，跌可以原价退款，看起来是稳赚不赔。永坤控股成立在2014年，注册资本是1亿200万，由创办人汪国海全资控股。随着金价屡创新高，很多中国投资者被高价回报诱惑，纷纷将积蓄投入黄金。我们看看李小姐的真实经历。大约一年前，她透过永坤黄金投资人民币25万元买金条，因为收益好，又再刮信用卡追加15万。然后当李小姐和数千名投资者准备兑现收益的时候，就发现账户被冻结，门店关闭，杭州总部人去楼空，公司电话和信息都没人回应。李小姐痛斥，这个是我全部的积蓄，销售员一直说金价会涨。更加有受害人投入高达1200万，甚至到家庭将几十年的积蓄2000万元全部抌入去，血本无归。永坤黄金的操作远超非法集资，涉及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多项罪名。他的产品本质是金融衍生品，而不是实体黄金消费。永坤曾经多次变更工商信息，好似高层的调整，注销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不过就没有引起监管的警觉。汪国海利用这段时间抵押办公室，变卖黄金，转移资金，最终逃去国外。这个暴露了中国监管系统在识别、预警和处置类金融骗局中的重大漏洞。永坤骗局不单止造成经济损失，更加引发深层社会信任危机，投资者对于中共金融市场的信心崩溃。这种不信任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其他层面，甚至到质疑中共的公信力，中共社会陷入塔西佗陷阱。无论当局推出 什么的政策或者是承诺都难以取信于民，长期积累的矛盾和不满可能引发局部抗议和社会的不稳定，挑战中共执政合法性，而永坤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